扯闲升华灵魂，
聊天改变世界。
大家好，这里是 Highline FM
高逼格电台，
我是桌子，
我是格雷西。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 Highline FM， 我是格雷西，
我是桌子。
这一期呢，我们将延续我们上一期的主题，继续聊一聊我们两个人痴迷过的各类明星。
对。
然后在进入正式节目之前，还是进入本地活动推荐。今天推荐呢，是在4月2号晚6点半，在 Danforth Music Hall 举行的 Johnny Reid 的演唱会，一位乡村歌手。
嗯 ，Johnny Reid。
对，但我们俩都不熟。
他有什么知名的歌曲？
我那天搜了一下，反正我是没听过。
哦，
对对对，就是一个乡村，好像英国乡村歌手。
哦，
对，因为我看他在 Take It Master 上面还挺红的。
哦，
对，我就顺手记录了一下。
好的，
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节目没有错过他的演唱会，
嗯，
就最好了。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正式的主题。
嗯，
我们痴迷过的明星。
嗯，
朱老师先来一个呗。
好，我们先从。唱歌还是先从演绎
都可以，
那我就先从唱歌开始吧。
可以呀。
第一个说的是梁博
啊。是的，
梁博其实我最先喜欢他的时候是他刚出道，就是参加那个
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他是第一季的冠军。
对，
他是那英战队，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他，支持他。
是的，
希望他得冠军，然后他终于真的得了冠军。
嗯，
但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当时他还在上大学，还是学生，
是
他得了奖以后没有很急功近利。
对，
然后要干嘛，疯狂的走学演出。
是的，
像其他那个同期的选手一样。
对，
他是选择了
进修。
对，出去进修学习。
对，他是先读了研究生嘛。
对，他还考了他是什么
沈阳音乐学院嘛，
沈阳音乐学院考了研究生。
对， 对，
好像没考上。
没考上啊？不是考上了吗？
考上
了。考上了。
考上了。
考上了。
啊，考上就一直在学习，然后又出国去
深造了
一段
时间。对。
他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跟灿星签了吧，然后
签了好像。
然后因为就是发展的方向不合，灿星想让他像其他的选手一样走学，他不愿意，所以呢就解约了，签了现在张靓颖的这个公司。
是的，叫什么城？
少城时代。
对对对。
其实我个人。
嗯，
我挺佩服这个公司的。
这个公司挺厉害的。
这个公司很有情怀，
就是都是那种就是不着急的人，就是王铮亮啊什么的这种。
谢帝。
对，还有谢帝。
我觉得他其实很尊重就是歌手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规划发展。
是的。
他一直我觉得就比如说梁博这一路走来，他其实都没有一路大火，但是都是在慢慢的就沉淀自己。
是的，就是每首歌都是精品。
对，他如果那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他的专辑。
对，
细细品味他每首歌都是很棒的。
是的，
而且他经常每年会举行现场的音乐节。
对，这个特别棒。
他独唱。
对，
就是现场的那种边弹边唱，弹钢琴
的
那种。
是
的，弹吉他那种，我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好几场。
对，
特别棒，他现场真的超级赞。
肯定的，
现场超级赞。
是的。
嗯，
所以希望就是来北美巡回一下。
对，而且你看梁博他所有的那个词曲都是自己做。
对，这个很厉害。
对，然后他专门跑去他们公司，也专门投钱让他去美国去制作。
是的，
挺好的。
对，
他最近一次被大家所熟知就是应该是上上届的歌手我是歌手，那他叫我是歌手。
哦，对对对，
他
日落大道。
对，日落大道，他是一个踢馆歌手。
是的，
很可惜他只唱了三期就走了。
嗯，
其实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他只为大家展示了三首歌曲
的
时间。
是
的，这三首都很精彩。
但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为他打开知名度一个很好的开端。
对
对，
而且他不是标准的帅，就是给人感觉怎么样，他的举手投足都很帅。我觉得
对，尤其是舞台上那种气质就不一样。对，
嗯，
是的。
嗯，
成，那我来一个。
嗯
嗯，我这个就比较烂大街，其实比较俗了，是。
嗯，
我大学的时候还蛮喜欢苏打绿的。
哦，
对，
你这个喜欢的时间比较晚。
比较晚。对，我高中的时候好像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
嗯，
感觉印象最深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首就是
都唱烂了，有两首歌。
对对对，那首歌叫什么来，就是全世界都怎么怎么样的那个。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 是这个
好像是我忘了叫什么了，已经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对，
我是大学的时候才喜欢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很流行大家去
KTV
包夜什么的
必点，
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哎，我上期好像有讲他们在修团，
嗯，
对，
嗯，
所以没有太多可以讲的。
好，
嗯，
下一个那个我就往回倒，因为梁博呢是就跨度时间比较大，
是的、
然后呢下一个叫幼老社，
嗯，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摇滚的乐队
哦，
对，可能小众一些，
嗯，
他主唱是雷凌，但是就是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知道，
嗯，
但他们的歌还是挺不错的，经常会在一些音乐节出现，
嗯、
就草莓音乐节啊，
哦、
什么还有什么的，摩登天空旗下的一个乐队，
嗯，
就是什么鹿特丹呀，
哦，
歌，
好像有听过，
有听过吗？
有印象。不知道我对鹿特丹这个有印象、
其实他们歌都挺经典的、就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去听听还是挺不一样的，它不是那种、不是重摇滚
哦，还是有点偏流行吗、还是怎么样，
有一点
哦，
嗯，有一点独立摇滚吧这种感觉，
哦，
不是很燥的那种，
那还
是听着很舒服的那种，
嗯，但这种不是应该很容易红起来，就像那几个什么 Gala 呀、什么之类的，
嗯，但是它又不那么的那种商业化的那种、
哦，还是有一点这种独立精神在，
对，
好吧、那也是挺厉害的，
对，
那我就来也讲一个类似于这种地下歌手，
好，
就是邵一贝，
啊、哦，这个我知道，
对，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嗯，
我本科的时候特别喜欢，然后。我后来到北京工作也刚好也有赶上他的演唱会，我还去看了、对，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他当场的嘉宾是李志，
哇，
对，然后还挺神奇的一个经历，反正就是
邵一贝跟李志有合作过歌曲，
对，
嗯，
叫什么我忘了，
我也
那个歌词可奇怪呢，什么关于什么堕胎之类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爱你我就要把你阉掉之类的，特别奇怪的歌词、他俩在现场还唱了，
但是歌曲的调调还是很清新，歌词
对，就是邵一贝的那个调调，但是歌词特别奇怪、
对
好，
下一个、下一个是我大学时期特别喜欢啊，不是大学、我说错了，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蛋堡，
哦，是唱那个 rap 的是吧，
对，台湾的，
嗯，
唱 rap， 他应该属于爵士 rap， 就是比较慢节奏、但是呢它的比如说它的律动呀、拍子呀、但是富于变化的这种、然后词的韵味也比较好，那个时候不是经常熬夜画图，
嗯，
陪伴我的就是
rap， 蛋堡的 rap，
主要以他的 rap 为主，然后夹杂着其他人的 rap，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一熬夜就只有听 rap 我才能
提神儿，
对，提神，我一听那个我就精神百倍，可以让我就是继续下去，
我天啊，
而且可以让自己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这是有点负负得正的感觉是吗，就是越焦躁越听焦躁的东西，
对，它就会让我平静，
好厉害，我觉得我会疯，
其实可以理解
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心特别急、
啊、
结果有一个人在我旁边唱着特别舒缓的东西
啊，
我都这么急了你还给我舒缓着，
哦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都这么急了你还在那边急，烦死了，你去死吧，会这种感觉，对，他今年那个中国有嘻哈也有出现，
对，他中间是什么大魔王，
是的，
嗯，
对，
其实表演的不错，我觉得，
我也觉得就是被节目组编排了有一点、
对
对，
毕竟他是比较早的，而且就是自己创作呀，
对，
开创这样一个风格吧，
是的、对，
好，
成，
嗯，
那我这个就是一个我的黑历史，我现在其实挺不想提，但是确实有沉迷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有喜欢过曲婉婷，
可以，
那个时候
还是可以，
他还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也没有起诉那个李什么莫来着，那个李代沫、对，然后呢他也没有去找温哥华市市长，他妈妈也没有被查出来是贪污犯，
他真的找了温哥华市市长，
分手了好像已经，
哦，
据说是已经分手了，但是就是他妈妈那个事儿确实是实在是翻不了片嘛、因为人民的名义里都演了，
嗯，
对，
他妈妈是里面哪个角色，
就是那个有一个厂，然后是 卷了那个贪污了他们那个工资还是怎么着，反正然后他们厂的人就各种自杀什么特惨。
哦，我知道了。
对，
哦，我知道。
对，那还是哈尔滨的，所以印象特别深。
嗯，
所以觉得这是自己一段黑历史，翻不了篇儿，感觉都对。但当时就是那个在你的歌声里吧，叫
那个挺火的。
对，
那个，的
对，当时特别喜欢。
我妈都天天在那唱。
哦，那歌确实还当时是挺好听。对，
嗯，
对，
好。
成，
下一个，
嗯，
下一个又是一个那个一个 rap 团体，
是的，
叫唐人 T， 这个
没有听说过，
超棒。
是吗？
我第一次听他们歌的时候，我觉得惊为天人。
嗯，是节奏棒还是怎么个棒法？
节奏、曲调、编曲，整个让人耳目一新。
嗯，
T 病毒，推荐大家听这首歌《T 病毒》。
嗯，那歌词是偏什么向？是比较中二向的，还是就是比较深的社会层次向的，还是什么样？
什么也没有的。T 病毒这首歌就讲了病毒入侵人类是什么样子，
就是特别多学术名词是吗？
也没有很多，就讲着病毒入侵，什么入侵你的脑，什么入侵你的心脏，随着血液流动这种。
好吧，
这种没有意义的歌词，但是就是它整体的那个调
flow 特别好什么的，
对，编排的很好。然后我顺便介绍一个跟它很相似的，叫念二，来我看一下，念应该是二十的意思，
对，二十，
念四。
哦，哎，我好像我们之前有插过他们的歌，哎，
啊，这对，因为我好喜欢他们的歌，
是香港
那个吧？这是一个香港的 rap 团体，
对对对，
是一比较老的，
是的，
但是很棒，我超级喜欢这个，
哦，
太喜欢了，因为那个，
很棒很棒，对，
嗯，好，
到我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偶，哦，现在算。哎呀，他们现在就是比较尴尬，他们现在也算签了公司嘛，
嗯，
所以就是曲风越来越流行了，叫做 One OK Rock。
我好像听过，
就是我一直在去看演唱会的那个日本乐队。
哦，怪不得我总觉得耳熟。
对对对，他们是最早其实也是地下乐队，
嗯，
然后后来是签了日本的那个公司叫 Amazing 吧，还叫什么，反正是个大社，
嗯，
然后现在出的曲风就偏流行，而且也跟艾薇儿合作啊之类的。
嗯，
他们中间的那个鼓手还娶了艾薇儿的妹妹，就还挺传奇的。
嗯，
而且主唱之前还进过日本的男子偶像公司杰尼斯。
然后是长得帅吗？
也还好，但他属于星二代。
嗯，
他爸他妈都是歌唱家，在日本就特别红的那种。
嗯嗯，
然后他弟弟之前，哎，他弟弟现在，哦，他弟弟之前也进过杰尼斯好像。
嗯，
然后他弟弟现在也是出来了，然后自己在做一个独立的乐团。
嗯，
对，叫 My First Diary 好像是。
嗯，
对，但他们之前的歌特别好听，就属于那种有点带社会性的，然后又有点少年的那种不服。
嗯，
对，很好听。
嗯，
是的，
好。
嗯，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 Hip Hop 的都介绍一下
呀。Yeah，
下面两个一起说，来自于今年，
嗯，
不是去年中国有嘻哈，
是的，
喜欢上的，
对，
沙漠兄弟和盖，
对，
沙漠兄弟就是艾福杰尼和黄旭，都是来自新疆，
对，盖就是我周岩哥哥。
对，这个沙漠兄弟两个更喜欢黄旭，
是的，
因为整体我们这个都前面说了好多遍，
无数遍，对
对，替他抱不平，得了第四，对不
对？
对，但他的实力与绝对不会只是第四，
是的，很可惜
被节目组坑了。
对，
嗯，
主要是他的真的是
他有没有失误，歌词有意义，
对，主要内容太好了。
对，你看每次比如说极限时间写他好像也没有套词，
他从来没有套词，
也没有见他什么神情紧张面露难色，
他跟八一哥都没有套词，
对，然后都不会说啊时间又短我也写不出来怎么怎么样，
你讽刺我盖你讽刺我盖
在那抱怨
我盖是爱与和平怎样
啥话也没说每次，
对，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爆点吧，别人又结婚了又有孩子，
对，是的，
嗯，
然后又那么励志，
对，
所以就挺可惜的，
嗯，
是的，
但是真的是有实力，
对，
现在他们这个市场又不好了，
又得回到地下了，挺惨的，
对
对，
唉，
说起来那个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我们要去看 Hair Brothers 演出，但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
嗯，
反正就演出延期了，然后我们下周四才会去看，
嗯， 对
对，然后希望是跟加州一样火爆的现场吧。
好，
对，
接着跟雷西老师，
我就再说一个独立的乐队、
嗯、
这个独立的乐队是韩国的、
嗯、
对，叫做 Hugo，
完全不知道了。
对，他是一个主唱其实是在中国待了十年差不多的一个韩国人。
那他中文一定说得很好。
对，他中文是带北京腔的。
哇塞，
对，
他是从小在这边，
他爸妈是在中国的老师，就是教韩文还是教什么、
哦、
不太清楚。
那他应该是从小在，
对，他很小就他基本等于说在中国出生了，都已经是，
那中文肯定溜溜。
对，他身上的纹身都是什么熊猫啊什么的，这种
中国人也不会在身上纹熊猫的。
对，但反正还挺可爱的。然后他就是会讲中文，他有首歌叫万里，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插过。
嗯，
对，就是他中文讲的还挺好，而且他的歌就是让你听着特别舒心、
嗯、
对。然后他们去年也有来多伦多，我也有去看现场，特别棒。
嗯，
对，而且特别搞笑的就是现场其实挺多中国人的嘛。
嗯，
然后中国人看音乐节的时候不是特别喜欢在下面喊谁谁谁牛逼嘛。
嗯，
然后那一场里还有姑娘在下面喊这个，
嗯，
特别尴尬。就感觉自己在草莓音乐节，但是很尴尬，因为旁边都有好多外国人什么的。
嗯，
对，成吧，
没事，外国人也听不懂。
对，那倒是了，
不知道在喊什么。
是的。
好，下一个。
嗯，
刚才既然说到海尔兄弟，
对，
那我就顺便再说两个人。
是的，
海尔兄弟跟谢帝。
哦、
我都特别喜欢，尤其是谢帝。
嗯，
啊、这两海尔兄弟当然是一个团体，四个人组成。
是的。
然后是马思唯、
嗯、
No No， 然后 Melo， 还有一个、
嗯、
还有叫什么，赛皮。
嗯，
这四个人，啊，他们都是成都说唱会馆
是的
出来的，
是的，
嗯，当时我其实更厉害的是啊，当然走的方向不一样
啊。
马思唯应该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大家都比较追捧他呢？
啊，
就是他吧，就是写呀、创作呀、
嗯，
都特别的有自己的一套，特别有自己的风格，
是的，
然后很厉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 Hair Brothers 他有这么多的演出，是因为他签了国外的公司，
对，
资源很好，所以可以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演出，宣传也比较到位，
是的。
所以就是在海外呢，受的关注程度也比较高。
他们在国内现在就是因为今年那个各种小视频那个网站不是特别红吗？
嗯，
然后马思唯在抖音上吧、
嗯、
发了一个小视频巨红、
嗯、
就是过年就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不劳你费心什么之类的，这种、
哦、
就是有点讽刺亲戚的、
哦、
对对对，他现在特别红、
嗯、虽然说马思唯是有点娘，
他有一点，
我确实这样觉得，
有点尖儿那个
是，对，但是就是、
嗯、
是比较有才的，而且他这个人的造型，他这个造型变化太大了。
嗯，
他之前
嗯
他就是正常的那种男生，
叫
那种寸头，还是叫寸头，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正常的发型、
嗯、
然后现在也变成脏辫，然后纹的各种纹身，然后戴着金牙，然后镶上鼻环，这种
哦，这就是为了，就是为了，也不能讲迎合吧，反正就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他也没有办法，
从一个小镇青年的这种、
嗯、从一个唱民谣的变成了真正一个唱嘻哈的，
都不是民谣的那种，都赶不上民
谣
那种，
比民
谣
还土，
就是小镇青年那种装扮、
啊、
到了现在这种嘻哈的这种
大佬。
对，但是就是 Hair Brothers 里面、
嗯、
其实声音最好的应该是那个 No No
No
No， 那个很胖的
No No， 应该去学学英文主要。
他在那个外国人的心里人气是最高的，
是的，
把他比作卡比兽，
他是就是唱的挺好，我也超喜欢
的，他的声音非常棒。
对、
嗯，
但就是个人建议还是请一个英文老师。
嗯，然后接着我说一下谢帝、
嗯、
这个人简直是惊为天人，
他真的很厉害，
我简直佩服他到五体投地。
是的，
这个人的才华简直要冲破天际。他以前是学商务英语的。
嗯，
嗯，他大学是学商务英语的，然后完了以后呢、
嗯、
就因为喜欢这个说唱，因为他属于这个说唱会馆非常元老级的人、
哦、
像马思唯他们都是后面一点来的，然后谢帝是非常非常早，
对，说创始人的感觉。
对， 对，联合他们几个是先开始玩这个方言说唱的、
嗯、好吧，
对，然后才带起来这么一股，因为一开始别人都不知道这个方言说唱，因为正统的就应该是普通话 前辈嘛，都是普通话开始的、
啊、对对对，
他们才开始研究方言说什么怎么怎么样、
嗯、
他们觉得用成都话说我就是说的更顺，更能表达自己所思所想。
是的，其实方言的那个调在尾音的处理上感觉比普通话更好，我觉得
主要是比如说啊四川话呀、啊、重庆话呀、啊
嗯、
它本身就带调，
对对，
所以呢就是更顺。
是的，
来说 rap 的话，
嗯，
谢帝这个人呢创作才华也非常惊人。
是的，
他写歌不夸张的说他一周能写三四首。
哇，那很厉害，
他特别厉害，
词汇量非常的大，
非常大。然后呢他那个他新歌也是一首一首出呀、
嗯、哇，他那个特别厉害，你当时让我看的那个、
嗯、
他是学 Eminem 的那个吧，是
他翻唱一个 Eminem 的一首叫那个 Rap God。
对，
他把它填上了中文。
是的，那个超快，而且
他超快，然后他的其实他的语速是快过 Eminem 的，因为英文里面那个音、
嗯、
我是可以带过去
的、哦、是
的，但是中文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是的，
对，他不仅就是拿中文重新填了，然后每个音阶也是对得上的，然后词句意思也是对
的，
然后还没看歌词，我觉得让我背下来都不行。他完全就好厉害，
就应该就是从心抒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得练多长时间才能到这种水平？我觉得就神级了，
他就封神了。
就国内这还有谁能赛得过他？这个
我觉得是没有，
这太厉害了。
是的，
而且你要看他即兴也非常的厉害。
对，他是真的厉害、
嗯、他是真的厉害。
是的，
对，
嗯
嗯，好，
成，到我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女歌手，其实知道的人应该也挺少的，叫做张才仁。对，应该，对，应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
嗯、
开始也是参加那个韩国的，就是类似于点选秀比赛，
嗯，
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一个已经办了六届的一个选秀比赛出来的，然后签了一个小的独立公司。
嗯，
他最出名的那首歌就是唱了一个韩剧的 OST， 从那之后就是变得特别红。
啥叫 OST？
就是插曲。
哦，
对。然后那个电视剧其实国内也有翻拍，就是张一山演的那个七个
我、哦、
对、
哦、
然后那首歌非常的好听。
嗯，
对，
好，
嗯，
下一个我就继续这个 rap。
嗯，
Eminem 鼻祖，这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听，
对，
听他画图，
哇，你太厉害了，
就是提高效率也是降噪提神。
哇、哦、我觉得我越听越燥的，
但是他的声音很特别。
是
吗？他不是那种黑人的声音。
哦，
其实我觉得黑人说唱给人感觉，你不管他速度再快或者怎么样、
嗯、
都有一种很松弛的感觉。
是的，
但是 Eminem 其实他没有什么松弛的感觉，他的声音
是紧张的是吗？还是
对，他的声音是非常有力量的。
哦，
他不是那种慵懒的松弛的，
嗯，
他是那种有力量的。
那还挺厉害的，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一听明显不是很有的感觉、
嗯，我看他采访就觉得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嗯、他是很有想法很激进的一个人。
是的，
也很胆大。
对，而且其实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纪录片，
啥
叫反叛者、
哦、
就是讲那个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耳机特别出名，叫做是什么来着，那个耳机就是 B 的那个
Beats，
对对 对， 对、
嗯、
那个耳机的那个创始人其实是一个 rap 歌手嘛。
哦、oh, ，
对，然后他本身自己也是制作人，叫做 Dr. D 吧。
哦、oh, ，我知道。
对，
嗯，
然后他发掘的 Eminem 嘛。
对对
对。对对
对，
就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嗯嗯、
他有一个，他拍了一个电影，根据他自身
对
地下八厘米。
八厘米，对。
其实 Eminem 很帅，我觉得。
他超帅的。
而且别人女儿好大了。
对。
你都想象不到，他现在四五十岁了，要年过半百了，我
根本
看不出来。
而且他今年刚出了新专辑，应该我印象中。
啊、
oh, ，对。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嗯。
就说唱歌手都非常的专情，
就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他们可能会很花，其实并不
是，
其实
都很专情。
是的，
我觉得 Eminem 就是我看他跟他那个老婆、
嗯、
他应该又复合了吧，这段感情起起落落、嗯、我都惊呆了，
就是一直分分合合是吗？
就是他这个女儿就是跟他那个老婆在一起、
嗯、
然后最后那个老婆劈腿了还是离他而去了，
天
哪，就走了你知道吧，走了完了以后就留下，
作逼，
对，然后就留下他女儿跟他、哦、因为他那时候没钱穷，
哦，他以前遭过老多罪了，我感觉我记得看一
个、嗯、他就独自一个人抚养女儿，结果过了这么多年，
嗯，
他又跟他那个前妻又复合了，复合之后前妻又带着他跟他第二任老公那个孩子
脸呢，
就这样子， 然后他又抚养着那个继子，然后跟他女儿，然后他老婆好像又走，然后他就独自一人抚养着他老婆，
老婆是不是
那个孩子和他？
我的天啊！
我天！而他老婆长得不好看，又胖又丑，
这可能是爱他的灵魂吧？我觉得，
真
爱，真爱
呀、
就是！
我的天，
对，没有办法，
他老婆也是作，
对，我觉得他老婆好作啊！
嗯。
所以大家有机会跟 rap 歌手谈恋爱应该挺有保障的。
我也觉得。
对，成吧。
好，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其实真的是非常复杂，对我来说就是华晨宇。
啊、嗯、我也喜欢。
但是我对他的就是感情就是起起落落。他当年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我超喜欢他。
嗯。
后来不幸我看了他参演的花样姐姐。
哦，
就是。
不是花样姐姐。那个叫什么，
那叫啥，
是湖南卫视那个
花儿少年，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就从粉转路人。
哦，那个看那个节目我真的超级讨厌他。
对，然后突然之间他就是又开始通过那个天籁之战，对，
天籁之战，
然后又变成那个路人转粉，
主要是被他的才华所吸引。
太厉害了，
他真的非常有才华。
是的，
他改编真的很厉害。
对，
而且唱功不错，
而且就是其实感觉就是那种演绎的那个能力非常的厉害。对，
他真的是台上台下两个人。
对，
他一到舞台上他完全就变了，
气场全开。
对，就这个人好有气场。
对，
然后好厉害，他能把控舞台上的一切。
是的，
但是一下舞台他立马
就收了，
缩成一团，像
对
像个什么小兔子一样那种感觉。
是的，
就是非常娇小，不能受一点外界的那种刺激或者
是的
反差很大。
对，因为当年其实就是他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的一个舞台，就是他唱张国荣的那个我就是我。
嗯，
对，然后我天啊，我觉得好棒这个小孩子。
嗯，
对
嗯，
就不应该参加真人秀，他就不应该把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面暴露出来。
对
对，
他后面参加这个天籁之战还是参加，对，
是的，一下子就真的是又吸了好多粉。
嗯，
而且今年歌手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嗯，好，
嗯，
下一个我两个一起推荐。
好的，
两个国外的老牌摇滚乐队。
是的
，Sweet 和 Muse。
嗯，
这两个的风格比较像，都是迷幻摇滚这种。
对，其实我们上期也提过一嘴。对，
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这类。
是的，
就是听了以后有一种精神置换的感觉，也是
嗑了蘑菇一样，是吗？
对，就是也是适合画图的时候听。
哦，
嗯，
好的，
下一个
又到我。我这个其实也是靠歌手翻红的一位男歌手，那、
嗯、
就是李健。
哦，李健不错。
对，李健是我的校友，是我的学长。当然我并不是清华的。然后对，然后他其实当年在水木年华的时候没有很喜欢他。
水木年华我都记不住有他，我只知道有卢冠学。
对，
为啥
有
啥我只记得
他很快就退出，没有太。
所以水木年华有三个人一开始。
没有，一开始就两个人。
啊、哦。后面换了一个人。
对，
因为水木年华我只记得有卢冠旭，还有一个矮胖的，
对，那个叫啥我也不记得，
不知道，
想不起来了。李健是就几年之后就退出了。
哦，
对，但是他退出之后其实他出的个人的专辑我那时候也挺喜欢的，但是没有就是后来这么喜欢。
哦，
对，就是很是痴迷了一段时间。
水木年华最红的时候就那几首歌不是他参
与的时候，一生有你就是他参与的，
是他参与的，
就是他参与的。
哦，但是最后换成那两个人唱，
最后
那个人矮的那个人唱。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什么新歌了，反正我印象中是这样。
哦，这样子。
对，
嗯，
对。好的，
好，下一个，
嗯，
再来一个外国人。
是的，
火星哥，我上大学的时候曾一度迷恋他，
嗯、
首首都反复听。
哦，
反复跟唱。
他确实是还挺厉害的我觉得。
但是对，确实是挺好，那时候真觉得挺好听的、
啊、
然后后面一段时间呢就慢慢淡化了，但是前几周我看过他一个现场、
嗯、
哎呀太赞了，
我觉得欧美人的现场
简直就是现场太炸裂了，就是
跟我们不是一个物种，
又跳，
对，
你听准了他是真唱，他绝对不是假唱，
绝对是真唱，对，
又跳的同时还唱得那么好，
很稳，
而且演得又那么好，就
是
感觉你不知道他是练了多少遍才会那样。
我觉得可能是天赋先是有加成，然后再加上可能比较刻苦。
对，然后就顺带又看了迈克尔·杰克逊以前的
现场。迈克尔·杰克逊太厉害了，
哇，他那个现场太厉害了，就全程 蹦蹦跳跳，蹦蹦跳跳，
对啊，超稳的，
还唱得那么好，
那是真的稳，
真的好厉害呀。
是的，
你看我们这现场，你就是定那战神定海城神真都不一定唱得好，
这后面还要垫原声呢，
真的是，
对，这个差距挺大的、
嗯、
是的。
葛雷西老师再来一个，
我就反正也是翻红的一个人、
嗯、
就是信乐团的信，
嗯，
对，就是我小时候就其实挺喜欢信乐团的，然后后来是因为其实看了鲁豫有约之后特别喜欢他。
嗯，我是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他，那时候他特别红的时候特别喜欢
他。哦，我忘了他是我高中的时候还是我上大学了，反正上了鲁豫有约，他就讲那个、
嗯、
他跟他老婆跟他女儿的事儿，他前妻了已经算是、
嗯、
然后就特别喜欢他那个时候、
嗯、
对，因为他讲他老婆是一个有点神神叨叨的一个修仙的人
啊，
有点那种，就是他，然后他老婆当时就跟他讲说，就是你这几年就是可能就不太顺啊什么的，他老婆那几年也没有离开他，然后他日子变好之后他老婆才走的。
那还是很有责任感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自己，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是他觉得缘分就尽了，
他觉得他老婆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帮助这个男人，
对，
然后他好了以后我的任务圆满结束了，
他在他心里他老婆就是仙女，就是天使，
哇塞，
对，就特别神。
嗯，
然后反正后来他老婆就跟他分开了，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带女儿、
嗯、
然后他女儿就是也长得挺好的，就是大长腿，
嗯，
对，就特别喜欢他那个时候，
嗯，
对，觉得是个好男人、
嗯、
是的。嗯，
接着我再说一个。
好的，
是林志炫。
哦，
那是第一届我是歌手的时候，我是第一届吗？
是是，
那个时候都我是歌手都到第二届了时候，
嗯，
我偶然一次在家看了我是歌手，
是的，
看到林志炫，
嗯，
我惊为天人，因为
他也是翻红，
对，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只有一个，就是、那个、
蒙娜丽莎的眼泪，
那我都没听过，
哦、
就单身情歌，因为都烂大街了，我真的不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嗯，
结果通过那个我是歌手，我就哇。这人好厉害呀，
是
的，好好听呀，
是的，他尤克里里的时候其实就也很好听、
哦、
对，
然后我就开始迷恋上他了一阵、
哦、是的，
每一首都听呀，
他真的是唱得好，
他嗓子好好呀，
今年春晚也上了吗？
他今年春晚上了，
对啊，
我怎么都不记得，
在广西吧，应该是在广西分会场，
他有一年他应该我是歌手春晚那嗯的我是歌手那一年的春晚他也上，
今年反正肯定是上，
嗯，
对对，
他是唱功是有，
是真好，
对
对，
好，
到我那就是来一个久违的女歌手，
嗯，
就是杨千嬅，
嗯，
杨千嬅的粤语歌特别好听，
哦，她歌我没咋听，
嗯，
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人很好，不做作，
对对，人也很招人喜欢，
嗯，
那首歌，但我其实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什么二丁目，我现在想不起来全名，那首歌我特别喜欢，我有段时间就是
再见二丁目，
再见二丁目，对对对。我特别喜欢单曲循环，所以
叫二丁目，
二丁目是就是是日本的一个街道，
哦，
对，是一个街道的名称，
嗯，
然后就单曲循环了很久，
嗯，
然后他另外一个什么水瓶座还是什么吧，也听了一段时间，
嗯，
对，他属于是我特别适合我这个人单曲循环的一个女歌手，
嗯，
对，
好，
嗯，
下一个我说一个，也说一个香港的男歌手陈奕迅。
对，
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
超级喜欢，
是的，
那大学的时候他就是我单曲循环的标杆
啊、嗯哦，我也经常，
他是我单曲循环最多的一个，
是的，
好耐听，那个时候他真的好火，
是的，
就是接替张学友的地位的人吧，那个时候，
对对，
称他是，他确实也是很不错，
是的，
你说他唱功算好吗？
偶尔好偶尔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很稳定感觉，
但他的曲真的是不错，
是
的，不是他写
的，是的，可是演绎的很好，
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他的歌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挺像笑话，就是
他的声音很特别、
嗯、
他很适合唱的，他不是那种俗的那种声音，
是的，然后而且就是就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这种怪力乱神的技巧，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找不到、
嗯、
你就可以哼那个陈奕迅的一首歌，
是啊，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他就出现了吗，
就然后你就哼这首歌你就在找，就会很容易找到
啊，
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
哦，
对，
好，
成吧，那我再说一个然后我们就插歌吧，
嗯，
对，很长了， 就既然说到香港人，那我也就说一个香港人好了，
嗯、
方大同。
嗯，其实我也喜欢过他一阵儿。
对，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他的那个三人游。
嗯，
对，而且当时我觉得对他这个是一个严格的清教徒的这个身份，你知道，我对禁欲感这个事情就很感兴趣。
他不是信了一个很奇怪的宗教？
对，就是婚前不能有性行为，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他们家是夏威夷的，
好像是。
是吗？
好像是。对。成吧，那我们先加一首歌，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
Okay.To my chance, 我的翻译就是你不管，我的 real hip hop 一杯罐子，加了嘻哈进去几个 dance， NBA, CDC, 哎，水平加上我的底子，告诉你的每天都是 money lucky day， 兰博基尼没点老子 verse 贵 ，get the money， 想打的名气想打造又不爽 ，that's curse， 哎，才出名的 happy birthday， I live 彩虹的 life。I live in 彩虹红的 life， 哎，狠的角色老子摆的真的 like a lens ice cream knife， 哎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我是真的 maybe Drake is no lie， 哎 ，black yellow 黄色皮肤黑色眼睛 hello hello gold eyes。Michael Prada 送给 Lara Another little mama 我的兄弟从小就掉我们兄弟都是 young master Bad bitch I rap star 睡觉 a cappella 写老板多次问答你吃饭咋个看脚哎，有个强者他是王者可以控制 rap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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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什么证看到我的名字才正红是他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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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1106 life struggle 送一听 rest in peace 立法典礼听的是你
音乐结束，欢迎回来。我这唱歌的就说完了。
你就说完了？
啊、
嗯！天哪，我还有好几个呢。
没事，我下面多得很。
哦，好的。
下面好多好多。
太好了。
接下来是那个演艺和综艺系列。
是的。
第一个想说的是黄渤。
啊，超喜欢我们伯伯。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被他吸引是什么时候了？
嗯、
但是他持续吸引着我。
是的，就他每一部戏都有点。
但是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
看
他的戏是什么。
应该是你不是那个葛二蛋吗？
不是，葛二蛋我都没看过。
你没看过？哎，那是谁看过葛二蛋说喜欢他？
而且疯狂的石头我都是好
啊，青岛兄弟，你是因为那个吗？
但是我那个看青岛兄弟的之前，
嗯，
我已经喜欢他了。
那是因为啥呢？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因为疯狂石头我是好后面才看。哦，疯狂的赛车。
哦。
对，我第一个看他的应该是疯狂的赛车，
嗯，
然后我爸也特别喜欢他、
哦、
但是我爸第一个看他喜欢的是那个什么什么上车走了，那个是什么？
对，那
是
中央六的一个电视电影
啊。对，
我
爸我
也特别喜欢，
以后喜欢上他。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那个
他高虎还有谁
忘了，
忘了
三个人，反正是、
啊、
对
他们三关系比较好。
是的，
黄渤感觉你要正常看他不算帅，
对，
但是这个人充满了魅力。
是的，
然后又有幽默感，
就是
情商又很高，
情商太高了。
嗯，
觉得他真的是特别招人喜欢。
他情商高而不油腻，
就不招人讨厌。
我觉得黄磊就属于他情商是高，但是油腻，这个人我不喜欢他。
而且黄磊现在特别喜欢教人做人，就让你觉得特别中年男子。
对
对，但是黄渤不是。
对对对，
是的，
就是情商有高级跟低级这两种。
对，而且就是聪明也是这样的，黄磊的聪明也让人觉得厌烦。
对，
但是黄渤的聪明就让人觉得特别喜欢。
对，
就挺可怕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黄磊现在这个人设其实不太好、
嗯、
就是每次他上个什么综艺都给他标题是什么黄磊神算子，
对，
什么怎么
怎么
着，对，这么多聪明，类似于他要诸葛亮再生一样这种。
对，就要特意写台本的感觉、
嗯、
是的。
嗯，好，
成，那我再来一个，就是也是带着人设的吧，萧敬腾。
你是哪从啥方面？
从特别早，其实之前他不是参加过那个超级星光大道是踢馆还是干嘛？
那好早，
很早很早、
嗯、
但是我那时候就挺喜欢他的，然后加上他后来的歌我还都挺喜欢的，他的人设我还挺喜欢的。
他是啥人设？
就是有点呆、
哦、
然后又是雨神。
他这个女神确实是
挺厉害的，真的是、
嗯、
对。
他现在是组了个什么狮子乐团，
狮子合唱团。对对，
他不个人发展，
他也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好像应该是、
哦、他是因为情怀所以组了这么一个团，
好像是。
嗯，
但还挺喜欢他的。对，
嗯，
嗯，成，
好，下一个我这个补充的是以前的，
嗯，
沙溢。
是的，
这个是小时候的偶像。
对，
我第一开始喜欢他是看《炊事班的故事》。
哦，那时候真的好帅，他在他们班里最帅了，感觉那个
小胡
对，
做面食的。
但其实我最喜欢小毛。
嗯，我觉得《炊事班故事》里面每个人都好可爱，就
人
物鲜明。
是的，
不管就是性格有什么缺陷，但是都很招人喜欢。其实最早看那个沙溢是那个《上错花轿嫁对郎》里面那个，
是的，
沙平威，
是的。
沙溢年轻时候很帅的，真的。
他以前是当小生用的吗？
对啊，很帅，他就那种凤眼。
是的。
他炊事班的时候也是凤眼。
对。
然后脸瘦瘦的。
又白。
现在是胖了，然后老了。
对对，就肿了就不行了。
也还行，其实就是，如果没那么胖的话，其实也还行。
是的，看你怎么定他的那个就是人设，感觉还是。
对对对。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好爸爸、什么好丈夫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还好。
好。
对。到我、
嗯、
我再说一个王嘉尔好了。
嗯，
对，就觉得就是小男孩特别可爱。
嗯，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对他的性格让我觉得是最喜欢的，就是他也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一个语言不是很好的环境里，可是他就是不在乎，你知道吗、
嗯、
就是那种就我也听不懂，但我就要说。
嗯，
对，我说的也不好，但我就要说，就是那种性格让我觉得特别棒。
嗯，
特别招人喜欢。
嗯，
对，而且就是也是因为可能之前是运动员，所以那种拼了命不要命的劲儿也让人觉得特别厉害。
嗯，
对，而且长相也相对比较自然，
挺帅的。
他因为他很早就是开始击剑比赛嘛、
嗯、
你看他照片基本上他的脸可能有微调，但是其实很少。
嗯，
对，还是很自然的脸。
嗯，
对，所以特别喜欢他。
好。
嗯，
那我也说一个曾经在韩国发展过的。
好的。
人涛涛。
是的。
好，大名叫黄子涛。
黄子涛，对，不要老叫黑城。
那我反正就是最近可能一两年吧，我顶级喜欢的人。
是的，差不多。
我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他的，就是他被黑的最惨的时候喜欢他。
刚回国那阵儿。
就是他表情包爆发的时候喜欢他。
对，就是刚回国那阵儿嘛。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嗯，
我都不知道。我都搞不清楚，就是他那个人是 XO 是吧？
对
，EXO
就是 XO， 叫
XO。
对，
我都搞不清楚那里面有谁。
嗯，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几个里面中国人也有谁。
嗯，
我也对不上脸跟人名，
嗯、
我觉得长得一样，因为
嗯。因为你看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十二月的奇迹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化的妆就都很像。
哦。
对，那是故意的，有点、
哦。
对对对。
因为也不太关注这个。
是的。
然后又对这种韩国男团比较抵触。
是的。
当时主要是表情包激起我的好奇心，那时候太火了，就是团战嘛。
对。
但他的表情包又太精彩了。
是的。
而且那表情包每一幅都反映他的黑历史。
是的。
我就好奇这个人到底是有多厉害，就是他有多奇葩。
全网都要黑他。
对，他是有多奇葩，我就去看他那些奇葩视频。
是的。
就最多的就是什么狗蛋呀什么。
对对。
就主要是嘲笑他什么英文说不好呀。
是的。
然后我就去深刻的了解他为啥被黑。
嗯，
原来就是因为就是吴亦凡的那件事情嘛，是不是？
对，
吴亦凡脱团的时候
他骂人了，
他说吴亦凡不好。
是的。
然后结果自己后面自己又脱团了。对。然后就大家就觉得他这是打脸。
对。
嗯，然后呢他反正那个时候刚回国嘛。
是的。
刚回国以后各方面都不顺，接连被黑，比如说采访，大家都采访他。
对，
采访他，我觉得那采访的有些人吧，也是
就是心怀鬼胎，有一点
不怀好心，
对，
然后把他说哭，
是的，就是故意的。
然后哭了以后呢，大家又说你这哭了什么鳄鱼的眼泪呀，什么妆呀，你怎么怎么着呀，就这样子。完了后面又什么参加巴黎时装周还是
对迟到又
迟到，然后大家又一阵这个讽刺。
是的。
完了以后他穿了一身蓝色。
嗯、
然后配了一个蓝色的隐形眼镜，那个确实挺难看的，然后大家又是一阵嘲笑。
是的。
反正他那个时候超惨，
他干啥都被黑，
干啥都被黑。
对，
他就不能出现在公众视野。
是的。
这也太惨了。
是的。
激起了我一种怜悯之心，
母爱。
就我觉得这孩子不能说孩子，他比我小一岁、
嗯、
我觉得不至于，他也没做啥大错。
是的。
其实一切都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就是为了黑而黑。那个时候就好多人
真的是
为
了
黑
而黑，我真的没有意义。
是的。
然后呢那么惨，四个在国内发展啊，当然张艺兴他还是属于那个公司。
是的。
但是他基本工作重心已经在国内。
对，
他最惨， 人气又低，路途又不顺，凭什么呀？真是，
就特别想就是在后面支持他一把。
对，然后呢，就慢慢了解。
是的，
特别是看他的采访，
对，
我觉得热莲其实本身不是这样的，
他
这个人非常憨傻。
特别真，
他特别真，
他特别真，
他采访说的都是心里话。
是的，
就是他真的是心直口快，
对，
想啥说啥。
是的，
真是个北方人，青岛小哥，
青岛人，对，
而他还自带青岛口音，
他的口音太搞笑了，
这口音太可爱了，我觉得他就应该保留这个口音，不要去改变，非常接地气。
对，
然后最后逐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慢慢就不被大家黑了，是什么契机，他就慢慢不被大家黑。
就是黑着黑着好多人就因为表情包就粉上了。
哦，这样子，就不会，因为我觉得表情包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人黑的。因为当时风气非常奇怪，有的人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黑，
就是要黑他，
别人就不喜欢他，
对，
然后也跟着那我也不喜欢他，
对，
这种。
而且他那时候是采访就被扭曲的特别厉害嘛，
对，
然后加上他爸又是个就是不安分的主，
对，那一段真是多事之秋，里面迟到了呀，又哭呀，采访，
对，
然后又什么，然后就媒体扭曲成什么自打脸，他爸又好死不死发一个推文，
什么首富，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青岛首富，我手里有多少多少个亿，怎么怎么样，我儿子就是来怎么怎么样，
对，就特别奇
怪，说着好像是澄清他儿子，这简直就是给他儿子找恨来了，
是的，就是添乱了。
屏上头条啊，那个时候，
对对，
当然他的这个身家至今是个谜，不知道是真是假。
可是看涛涛买车的这个霸气，感觉应该还是有点钱。
是买的还是租的，我也不知道。
买的，嗯，
那是真有钱。
他已经攒够七辆了，好像据说是。
他有一次发微博说了。
对啊，就挺厉害的，是的。
但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非常喜欢，他非常真实，跟演艺圈其他人真
不太一样。对，
就其他人是什么人设呀、包装呀，
是的，
他不太会，
是的。
而且他们，因为他这个经纪公司，他爸发微博说了，
嗯，
他爸一手组建的，
对，
所以就是他爸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专门来包装他，
嗯，
就为他一个人服务。
就反正前两年感觉不太行，这两年好像找对路子了。
对，公关也不行，前两年也不会做公关，出事了就他什么反应就是什么反应。
是的，
那简直是灾难性质的。
对，
他爸当时发推文、
嗯，
就是推文吧，大概就说我从小到大一手培养他，医生也是我，这个公司的什么公关也
是
我，是文案也是我，经济也是我，啥啥都是我，就想就是表示他多么操心，不容易，这被黑的惨了，真的是。
是，对，前两年不知道怎么就找不对方向，
对，
这两年就突然间好了。对，
对，我觉得现在是，反正就是黑暗期熬过了吧，他现在
顺利了很多，对。
然后特别是，我觉得涛涛他很热爱音乐，
是的，
他为音乐投入很多。他说自己，比如说啊，创作一些专辑，当然他的音乐水平有限，
嗯，
我不得不承认。
是的，
音乐水平真的有限，不管他怎么写。怎么宣传自己，
就是
真的有限。
对，
而且他也砸了很多钱在这，
他是真的舍得花钱。
对，他特意跑到那个美国去，
对，他每年去洛杉矶嘛，对
对，这个砸了很多钱，然后每一支 MV 也花个好几百万，这种
是的，
拍的还不错，其实
对，
看过。然后
嗯，
也演了很多戏，
嗯，
演技嘛就一般，
是的，
比这个音乐好一点。
哦，
虽然音乐最用功，
对，
但是最大放异彩是综艺。
是的，
他很适合上综艺节目，
他就是挺真的感觉。
他真的同时
嗯
又很傻，就是
蠢，是的，
就是憨，
蠢萌，
就蠢萌憨，
嗯，
然后但是呢他就是，大家看谈判官了没有，最近你看里面谢小飞是啥性格，
就是
涛
涛
是
啥
性
格。对，
为什么谈判官那么火，很大一部分原因，这里面的人物性格简直就是黄子韬、
本涛，对啊，
原本的还原了。
是的，再加上这就是街舞里面也是非常的吸粉。
他真的长大了嘛？就是，
对，
他其实情商挺高的，
对，
他其实挺为别人考虑的。
对对对，
就是成熟了很多。
是的，
嗯，
就确实也是之前那个，他后来上那个曹可凡的那个可凡倾听，自己也说了嘛，
嗯，
他说。当时就是真的是就是一时就是冲动，
嗯，
然后当时鹿晗还说他来着，
嗯，
就说这事儿你可能过两年你就懂了，
嗯，
然后他就等翻过，正好好像大概不到一年吧，他不是也离队了吗，
嗯，
然后他才明白过来，说这个到底当时是怎么个想法。
这不就其实你想想，不就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吗？ 那你说孩子都是这样的，
对对，得经过事儿了才能懂，
你不能要求别人一开始就成熟呀。
对，就问题在于他们是公众人物嘛，
啊、
这个东西
就
是比较就
被放大了。
对对，
你每一点都盯着你，
而且他们又是面对的其实最苛刻的一个粉丝群体。
对，
所以
说吴亦凡，吴亦凡粉丝多少呀？
是的，
你看那个时候微博粉丝量，涛涛回来就是他刚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就
零头。
四五百万可能就
可能是
就好像两三百万吧，就好不容易表情包可能涨到了七八百万，
对，
然后就一直持续了大概一年多，
挺久的，是的，
直到谈判官来了，
对，
一下变成一千多万，
是的，
翻身了，
终于翻身了，
趁热打铁，他现在就是拍戏拍不停，
对，但确实这个戏挑都挺对的，
对，
目前来看，
对，他现在挺忙的，
是的。
而且其实跟他就是相处过的工作人员还都挺喜欢他的，
是的，
我看过很多就是
嗯，
比如说他拍片现场的一些花絮，
嗯，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玩得开的人，就是他没有架子，
他挺没有偶像包袱的，我觉得
他对任何工作人员
嗯，
可能都是那种就像好朋友一样，这种
是的，
开开玩笑呀干嘛的，
是的，
完全没有架子，
对，
嗯，
比较平民，
我太喜欢这个，说的时间太长了。
对，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香港的混声合唱小团体，叫 My Little Airport。
香港的？
对，哎，深下广东深圳，反正是那边，他们唱粤语的，对对对，
哦、
特别有趣。
哦，
他们有首歌叫《一个嫖客的自白》。
哎，那是不是像什么什么彩虹合唱团？
不是。不是那种，就是还是在唱歌，但是里面偶尔有剧情，还有什么去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之类的，
哦，
特别有趣，推荐大家去听。对，
叫什么
？My Little Airport，、
哦、
我的小机场。
哦，
对对，成
好，
嗯。
接着我再说一个演员，雷佳音。
是的，
雷佳音，
前夫哥。
对，但是我喜欢他，我喜欢起他是因为最近的这个电视剧《老男孩》。
是的，
但其实他之前和平饭店
也对也出了好多表情包，
对，我看过一些片段，
嗯，
反正他其实演真挺好，
他演技一直特别好，
对，你看他不属于标准的帅，
是的，
但是他演起戏来就是一种帅到骨子里的感觉，
对对，而且他这两年算是顺过来了，他之前最开始黄金大劫案的时候、
嗯、
就是宁浩是真的想捧他，
嗯，
但就是
捧
不起来，
为啥呀，
不知道
形象，因为他真不属于帅的，
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风气，就是不是现在这种风气了、
啊。
对，我觉得这几年其实
大家的
大环境就变了，
就大家没有那么好像对长相更加范围广，
对，更期待这种个性上的。嗯、
啊，对，对
对
对，
是的。
就是老男孩里面他塑造这角色史飞，
嗯，
我都想嫁给他，我就觉得十好男人，我边看我就边说这就是十好男人。
那最后林依晨还是要跟刘烨。
钻石王老五，你看
啊，
又有钱
啊，
人又好，情商又高，性格又随和，
哎，
又单身，
所以为什么要跟刘烨呢？
他应该还有好的这个归宿，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给他找了一个，
好吧，
肯定给他安排了一个，但不知道是谁，
成吧。
好，下一个，
既然说到雷佳音，那就不得不提雷佳音的好朋友郭京飞。
啊，郭京飞也是不错，郭京飞这个人很幽默呀，
我觉得郭京好逗啊，
嗯，
对，
其实挺帅的，我觉得
他年轻的时候超帅的、
就是很秀气，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带着反正那种痞了痞气的感觉有一点、
嗯、
其实对，
他这个人也很专情，我看他跟他老婆结婚十三年了，
是的，挺久的了，
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什么绯闻呀，
对对，挺喜欢
的，我觉得演艺圈里面就是这种真的很难得，
太难得了，
天哪，
但主要郭京飞也没有他演太多这种就是情情爱爱的戏，我觉得
哦
不太多，
是，
对对，
嗯，
成吧，
好，
嗯，
下一个，嗯，也是最近那个演员的诞生，
是的，
让我喜欢上的一个演员翟天临，
但你在那个之前就有点喜欢他，我记得
我之前看啥了
我忘了，你之前就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我说那个八五后的男演员基本没有人、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提名了他，
我说翟天临，
对，然后你还非常不爽他跟那个江凯彤在一起，
哦，对，
那时候他还没分手呢，
因为什么之前翟天临、
嗯、
但是我不太记得他演过什么， 虽然我知道他演技很好，
他以前演电影
对，但是他代表作不是很多，就是我看过的不是很多。
嗯，
但是他很让我佩服的是他读个电影学博士，
对对对，
就是非常
沉淀得下来的人，是对，
非常有追求。
对，
然后看了演员诞生发现他真的演得很好。
是的，
而且又进一步看他的访谈呀，了解他这个身世背景呀，
对，
他还是比较传奇的一个人。少年家道中落，然后去日本生活了几年，
是的，
然后又回来读了这个叫什么演艺专业，叫不对，叫演戏剧
戏剧
表演
表演系，对，
戏疯子，就是钻研到底。
对 对, 对，
他真的就是有一种学霸的气质，才会钻研这种，
是的，
想在这种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是的。
但是我青岛里面，青岛真的出人才，
青岛出明星。
你看我刚说黄渤吧，
对啊，
涛
涛
吧，翟天临吧，
是的。
我看前面有没有，前面没有，
前面没有。但是其实我们不喜欢的也有很多，范冰冰啊，
他们都是烟台，
但也差不多文东一片嘛。黄晓明啊，
哦，黄晓明是青岛的，
对啊，
还有好多呢，
好多好多。
青岛简直我。青岛我感觉是不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明星，
有可能，
就明星
太
多 了, 太
多了。
高虎也是青岛的好像，
啊，是
跟黄渤，
是是是，
是发小类的，
对对对，没错。
秦雅洛是不是青岛？
好像是，哎，是吗？好像不是，
不是，
好像不是，
就是一堆青岛的
对, 对, 对
男女演员
特别多。
嗯，
是的，
嗯，主要那个江凯彤他也是青岛的，可能我觉得，因为江凯彤他的脸我总是分不清楚他。
哦，
我看一次他我就忘一次，他脸记不住。
他就是后来又跟那个陈翔那个时候简直恶心死了。
啊，对对对
对
对对。嗯，好，下一个。
下一个，那我说一个，既然说演员的诞生，那就说也参加过演员诞生的女演员好了，谭松韵。
嗯，
其实我表达过很多次，我很喜欢这个女演员。
嗯，
对，我就觉得很有灵气。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有些演员就是自带 CP 感。
嗯，
就是不管他跟什么样的男演员搭戏，你都觉得他俩是一对儿。
嗯，
对，谭松韵我觉得就是这种人。
嗯，
就是姜潮这种人他都能产生 CP 感，我觉得就挺厉害的。
其实我觉得姜潮他不要整他那个下巴，
嗯，
还是挺帅的。
他挺好看的之前。
他那个他之前下巴没整过吧，他那个下巴是突然出来的吗？
对，不知道咋想的。
一个鼓包啊，
特尖。
鞋拔子像。
对，就特别像那个之前网上特别红一个游戏叫做 Handsome 学员。
嗯，
就那个下巴能把自己戳死。对，
他以前是不是什么？他是快乐男生，
不
是什么超级
叫 Hate Five， 他们那个组合好像。
他不是选秀比赛出来吗？他好像是个选秀。
他是选秀比赛出来，但是后来他们那个组合不
是超级男生。
对对对，
我看过，我特意看过他那个时期的照片，
嗯，
和现在长得基本没有区别，
就是下巴，
除了下巴。
咋想的呀？
咋想？我也真的觉得，就是
下巴应该可以拿出来。
他拿出来吧，真的是。
我也觉得拿出来了。那个谁，郑爽不就拿了吗？啊，郑爽拿的是鼻子。
鼻子。
哦，好吧。
不，郑爽主要是他这个人精神真的是。
那没办法了。
他就是不是为了美那个啥。
对，他是为了张翰嘛。
真的是服了。
对，他也是挺厉害的。
嗯，
行，下一个。
下一个说到表演的。
嗯。
那我就，表演的，我就再说一个白客。
哦，
这
是
大学时候超级喜欢，因为那个时候看那个万万没想到，
是的，
迷恋上，
对，
太有个性了这个表演，
是的，
而且当时那万万没想到出来真惊为天人，你知道吗？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而且就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表演形式，
是的，
就这么厉害，
是的，
特别是第一部的最后一集，讲选秀那个，
哦，
我可能看了七八遍，
哇，那是真爱啊，
对，其实我当时真觉得白客挺帅的。然后大家都觉得他长相一般，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他帅。
他是搞怪的那种感觉，
哦，
你就想不到他，就跟帅这个字你就挂不上。
我一直觉得他帅。
我是真的是到后来，就是你推荐鲜肉老师，他穿西装的时候，
啊，
我发现他帅。
因为鲜肉老师就觉得他更是帅了，就特有范儿。
对，我觉得西装这个对男生来说是特别提神的一个东西。
嗯，但是也得穿对。
啊，那倒是了。
对，
对
穿不对还是挺垮的。
是是是，
嗯，
对。
白客帅。
是的，
现在依然喜欢他，只要演个什么我还是会去看。
嗯，是的，
对我来说他是票房吸引力。
对，虽然说就是在国内的几部电影都不是表现很好。
对，
对，
嗯，
是的。
好，
下一个就是最近特别红，因为一句宝贝儿真是红爆全网的朱亚文。
朱亚文，对，
对，
太有魅力了，
真的是羡慕他女儿，我也想听故事。对，
他老婆
是的。
其实我最开始喜欢他就是《闯关东》的时候，
闯五嘛，对，
超级有魅力。他的魅力来自于男子气概，
对，
有一种男人味儿，
就是荷尔蒙，真的是行走的荷尔蒙，
真的
是的。而且他在那个，就是在我今天没有在自曝黑历史，所以我就不讲谁演。反正大家都知道，在《我是证人》里面，他演一个反派嘛，特没有说服力，我觉得。
他那个角色就印象不深刻，
他就是特别正派的脸，我觉得我很难想他是反派。
哎，我觉得那个谁，就刘德华演过一个什么拯救
吴先生，
我觉得王千源演那个演的好好。
王千源很适合演反派啊，
演绑匪演的好好。
是的，他很适合演，所以我就特别期待那个太平洋的那个。
哦，对，他演那个，对，
那个杀人魔嘛，我超期待的。对，我们今天竟然没有写王千源。
是王千源，他长得不帅，但是也
非常有魅力，超喜欢，对，
也是有魅力。
是的，成下一个。
下一个就继续网剧，
嗯，
赵秉睿，我不知道大家都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那个陈二狗，
啊，你给我提过，你给我讲过，
他是二狗子里面演的二狗，
哦，
叫什么？完了，这网剧的全名我都忘了，
陈二狗的什么
妖孽人生，
妖孽人生，对对
对，
对，
陈二狗妖孽人生，这是。之前一个网文改编的一个网剧，
是的，
之前爆火，拍了两部，
对，
第三部还不知道拍不拍，
还没有拍出来啊，
嗯，对，还不知道拍不拍，
好吧，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看的，
应该是可以吧，这种其实不会很大制作哟，
农村青年跑到城市里面，
对啊，
怎么样打拼，
是的，
还有点什么黑社会这种情节，
好吧，
他好帅，
是的，
他以前是学美术雕塑系的，
哇。
嗯，
这个就很神了。
我觉得他长相，他长相很适合演文艺片。
哦，
他的长相是那种很干净的，
寡淡的，
寡淡的，很干净的，不是油腻的帅，也不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帅的形象。
好吧。
但是非常耐看的，越看越喜欢。
那是挺好的，
有一种艺术的气质。
是的。
嗯
嗯，
好，
那我也来一个有艺术气质的呗。
嗯，
张鲁一。
嗯，
对，他也适合演文艺片，其实
对他那个脸也是，
对，但我当时最喜欢他是因为那个谍战片红色太喜欢了，
那个片真的很好看吗？
真的好看，
我强迫自己看过两次开头，我都没看进去过
啊，因为开头他就是那种就是小市民，然后又唯唯诺诺的，但是徐天哥他是一个，就是徐天他是一个特别就是深藏不露的人，而且就是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而且那里面周一围也很帅。
嗯，
对，
那里面就有周一围，
周一围，对，
他演的那个警察，
警察，对，超帅的，
嗯，
就那里面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感人，而且就是人物塑造的都很立体，嗯，对，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又看了两遍那个电视剧，
哇塞，
对对对，
是真爱，
是的，
好，
嗯，
下一个继续网剧，
是的，
杨宇，这个大家可能也都不知道，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好多次，
对，
就是毛片的主创人员，
是的，
加主演，
是的，
演了毛片所有季度，
对，
并且杀不死主演，反正就是演了那个就是李红绸的那个团队的
所有戏的主演，嗯，
他是个导演，是个演员，
是
个编剧，
嗯，
及医生，都是那个河北传媒学院
哦
一系列出来的，内蒙古人，很高，我倒觉得他真的很帅，但是你乍一看可能有的人喜欢他那个长相，有的人不喜欢他那个长相，但是我就觉得他帅，
是
帅就帅，而且关键可能也带有这个人物，
对，带着角色在里面，其实还是，
对，
是的，
但是也没有大红，这个团队整个都没有大红，很可惜，
是的，就看时机吧，可能还在等，可能
优酷以前出过一个系列剧叫《男人不醉》，反正他演的每一个剧不管大小我全都看过，
哇，
《男人不醉》也没火，但是我觉得演的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他演技一直是可以的，
好奇怪啊，
好奇怪，真的
就可能这个平台不好，
平台啊，宣传啊，资源
都不够，
不够，
对，
成，好，
那我也说一个不火的呗，就是 TVB 的男星王浩信，信号王，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
盲侠大律师》的那个主演，
哦，知道，
对对，
他演了好多呢，其实，
对，他其实就是一开始就各种配角嘛，
嗯，
然后后来演主角也就还好，但是好像据传闻说今年 TVB 准备把他扶正。
哦，
对，
我觉得也是年龄到了吧，
他挺大了，40了吧都快，好像。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资历到了。
是的，
你看 TVB 现在新人也
没
啥，没
有
新人，
没有新人，
也该他了，
对，
也轮该他了。
是，但挺就是挺惨的也，反正。
嗯，
对，
嗯，
成。
好，下一个也是接着因为网剧让我喜欢上的张一山。
啊，你是因为啥呀？啊，余罪。对对对对对。
之前只是就是印象就加
流星，
对。但那就是那个小孩儿那种印象。
是的。
直到余罪里面。好帅呀、啊、感觉真的。
对，他是
我都不行了。
他小痞子演的特好，我觉得。
就他真的就适合演痞子。
对。
其实刘星也是痞痞的。
刘星就是小坏蛋的那种样。对。
对，他真的在余罪里面演得非常好。
是的、
嗯、
但那个剧本飞了，后来挺可惜的。
啥叫飞了？
就是剧情不合理了，剧情越来 越奇怪、嗯、到第二部的时候
我已经不太记得具体，但是我就一直觉得都不错。
嗯， 嗯，
但是具体反正就是个缉毒的。
是的。
其他的具体的我有点记不清楚。
是的，
但真的是演不错。张一山也是不属于那种传统帅，
他就是反正就是姜文、夏雨、张一山这三个人就是一个系列的。
嗯，
对，
嗯，好，
成。那我说下一个就是尹正。
嗯，
就是小哥哥也是一直也没怎么红起来。
嗯，
对，男二也演了一堆，男二男三什么的演了一堆。
但他刚出来的时候挺帅的，那个《龙门镖局》里面。
对，他脸不肿的时候是真的帅，但是经常也是脸肿，但是他也不胖。
他整过。
啊，他动了是吗？已经。
他鼻子动过。他
哦。
他真的是整过。嗯。
哦。
他可能也打过针，他那个肿是打过针。
那好烦啊。
对。
那就要总打什么才能下去？
可能是你连他脸就是浮肿的那种。
对对，他总肿。
是打针。就很僵，他的脸看起来。现在越看越僵。
是的，
特别是最近他不是上那个
身临
其境，
嗯，
就有一些很近的镜头、
嗯、
就看那个脸很僵，
好可惜啊。
对，
我觉得他演技啊台词啊都挺棒的，
都挺不错的。
对，
而且他是学音乐出身的。
是的，感觉团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可能、
嗯、
白瞎了。对。你说我长得跟你旧爱很像，才令你突然这样忧伤。你不用那么伤心，早晚你会找到一个喜欢你的人。
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再跟人一起，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能相处。
如果不合适就早点分开，以后的日子还长呢。我说人生的经历总无常，你又何必介怀心伤？一切苦与乐最终都一样，是为旅途增添花样。
我一路行，你一路安慰我。
你跟他一起多久？为什么要分开？
我越讲越激动，直到走的时候，你问。
哎，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
我先突然冇咁伤心。
又不相识再度交心一场，然后又
好
变了。对，
成，下一个吧。
下一个我要进入综艺时间了。
好的，
下面我要六个人一起说。
好的。
菲菲、识字、蛋蛋、建国、王自健、斯文。
对，效果文化。
当然菲菲不是，
菲菲不是，对。
但是总体为什么这四个人，这六个人是一溜呢？
嗯，
脱口秀，
对，
段子，
是的。
我觉得这六个人简直段子之王呀。
是的，
就各有特色。菲菲喜欢他是因为奇葩大会，他的表现太精彩了。
对，
他的那个逻辑思维不能算严谨，
是的。
但是他提出的观点跟举出的例子总让你咋舌，
就是他很有代入感，就是让你很有代入感。
对。就是脑洞很大，他能想到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道理。
对，
特别你看大家可能记得什么
婚礼就是一场庙会，
哇，那个好精彩呀、啊！他是怎么想到的？
不知道，特别神
啊！那段真的好精彩，我反复听了好多遍。
对，
就非常厉害。
对，
然后下面说池子，池子95年的，对不对？
好小，
好小，但是他非常的。 他的每个段子都非常精彩。
对，而且他是挺敢说的，我觉得还
对，很搞笑，
对，
节奏很好。
是的，
对。然后接着蛋蛋，蛋蛋他也很搞笑，但是他比池子更好的一点是，蛋蛋就可能更深入说的，
对对，
更鞭辟入里，就是
因为年纪在那儿放着呢，可能还是 对。
而且这个李诞吧，他一直以什么诗人自居，把自己
他最近不怎么说了，
把自己就是层次拔得很高的。
他最近不怎么说自己是183大诗人了，已经。对，
李诞是长得真不咋样，
眼睛太小了。
而且还圆，
这仨人眼睛都好小啊！
哦，是啊，
建国其实眼睛也小。
哦，是啊，除了王自健眼睛大，
斯文眼睛也大。
啊，
是的，其实程璐眼睛也小，斯文她老公。
对对对对
对。
对，
可能就是段子说太多了，眼睛就是会变小。
但是蛋蛋他女朋友还是挺漂亮的，
很漂亮，对。
对，
是的。
然后说建国，
对，
建国这个人非常神。
就是段子
自己独特的风格，
只能他讲，别人讲就不好笑。
其实这批人除了菲菲啊，
嗯，
其他这我说的人都是从今晚80后脱口秀出来。因为你那次跟我说，
嗯，
80后脱口秀在优酷上面开始了，
爱奇艺
还没开始，还是即将开始？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哎、
对啊，每天都有，还每周都有。
哎，为什么多脑上都没有那个什么？
他没有跟着更吧？那就是
我都没有看到跟过那个。
爱奇艺官网上有。
哦。
嗯，
我那天我打算用爱奇艺看个东西
啊、
嗯，发现我不能用爱奇艺播放。
为啥你不能？
他说地区限制。
但是我能用爱奇艺看偶像练习生
啊，我再试
一
下。
你下
一
个那个 unblock 优酷，
我有。
有是吗？
啊，也不想。
好吧，
好奇怪，
好奇怪。
建国的这个风格呢，就是速度快，
对，
无厘头。他
的
风格应该就是无厘头，完全没有逻辑。
可是就是他讲就是好笑，
可能别人讲真的就不好笑，
真的不好笑，
但就他讲。他的那个节奏是奇怪的节奏，
奇怪就很好笑，而他口音有点奇怪，其实有时候
他不是东北口音吗？
对，但就是有点奇怪的那种感觉
啊。
对，
然后王自健，
嗯，
王自健也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
的
主持人，
对，
我觉得他主持挺好的，
挺好的。
但80后脱口秀这个节目挺惨，
对，运气不太好，
就经常拉不到赞助，
是的，
然后最后就停播了。
对，脱口秀主要在国内还是不太主流，现在
对，可是那个节目真的很好。
对，就是相较于一些快乐大本营这种节目，
就是、
简直是甩了。对，中间可能有10万个天天向上吧。
对，就是今晚80后脱口秀好多年了。
是的。
哎，五年了还是多少年？
挺久了。我
没有
一期大过的。
我
在国内很早就有、
嗯。
对。
我每一期都看过。
是的。
这个是有一次寒假我回家，
嗯，
我看到我爸在那看那个点播、
哦，
然后偶然看到啊。不错不错不错，
很有趣。
对，然后就一直看下去了。
是的，
嗯，好，
嗯，
然后斯文是这里面唯斯文是少有的就是女脱口秀
是
优秀的，
对，
很厉害。
对，因为女生说脱口秀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要放下这个女生的矜持，
对，
然后你还要找到自己，其实还是要先贴一个标签嘛。
对，
斯文也是，就是
她放得开，
对对，
而且她老公开起玩笑，
是的，她跟对是她的上铺兄弟嘛。
对
对
对，
好，那
对人，
那我也说个组合呗，
嗯、
就是现在当红的小鲜肉组合、嗯、白敬亭、刘昊然跟吴磊。
哦，他们是一个组合的？
不是，就是在我心里他们是一个
小鲜肉组合。
对，一个组合的，就是都是演技说尬吧也尬，
嗯，
但是偶尔呢又会让你有这种就是大，不叫大开眼界，叫什么？就是觉得还演得挺好的时候，
嗯，
然后长相就不用提了嘛。然后个个就是都是1.8米开外的大个儿，
吴磊都1.8米了。
对啊，
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小男孩，
就现在是大男人了吗？
他是帅，他吴磊是这里面最帅的，我觉得。
嗯，这三个我都喜欢，我没有排名，我觉得在我心里。
我其实我觉得，白敬亭跟那个谁、刘
昊然，
其实长相比较普通。
可是我觉得在生活里我是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小男孩。
啊，就是比较干净的男生长相
就不容易了，我觉得。
啊、就是吴磊是真帅，
不一样、
嗯，
对，反正是不一样。
嗯，
对，
嗯，
成吧。
好，
嗯。
下面呢，我再说一个这个喜剧界的。
好的。
张海宇和蒋毅。
大姨。
对，喜欢他们俩是那个。
哎，青岛人。
啊，对，张海宇是青岛人，
啊、
蒋毅我不知道。
不知道。
蒋毅天津人还是哪里人？
嗯，
是那个。今夜现场秀不是是
百乐门
啊，今夜百乐门，
对，
第二季叫今夜现场秀，
是的，
第二季不搞笑，
就是剑百乐门他们两个创造了很多经典。
是的，
就是打配合战，
对，
张涵予演那个，对，
青岛大
姨，
对，
然后蒋毅每次演被他欺负的那个，
是的，
然后还有口头，还口头禅，
对，
很高兴为你服务，
对对对对对，
哎呀，太经典了，那一系列有好几个小品了，
是的，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看，
对，
什么服务员呀，开车呀，
对，开车那很好笑，
啊、真的是，
那个空乘的那个很好笑，
对对
对
对
对，
哎，异常有趣，
是的，
他们两个表情都非常的丰富。
对，
尤其是蒋毅，因为蒋毅可能语言少一点，
对，但是
他的
表
情就非常的丰富。
是的，
嗯、好，
成，那我这个就说彭于晏好了。
嗯，
对，其实彭于晏最早喜欢他是从《爱情白皮书》收了，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嗯，
他演那个拉大提琴，那叫什么都想不起来。
那《仙剑奇侠传》呢？
《仙剑奇侠传》唐小宝还可以，
太小了，那种没感觉。
对对，更喜欢还是就是《爱情白皮书》的时候。
嗯。
对，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听说里面，
嗯，
对，然后再到现在就是各种电影的男主啊、男二啊什么的，
嗯、
对，
嗯，
但他脸越来越长了，这点让我非常的不开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身材越来越好，脸越来越瘦。
不知道，我觉得脸好长，可他本来脸就长。
是，
对，是的，
嗯，
长。
好，下一个再来个脱口秀界的，
嗯，
好喜欢脱口秀，真的。
是的，
金星。
对，
其实我是慢慢喜欢上他
哦，但我其实对他现在还是
嗯
比较复杂、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的很多就是那种言论啊、
嗯、
或他的那种观念。
我很佩服他，我非常佩服他。
嗯、
我觉得他人生中做的几个重大的决定，
他很敢，
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敢说敢做，
是的，
敢想敢拼的人。
对，他是很敢，
我觉得他的人他应该写自传然后拍一个电影或者是什么电视剧中绝对精彩。
是，
你看他从他们家他们是军人家庭，
对，
然后从小在军队里部队里面生活，然后又什么部队里巡演而出国，
对，
跟出国演出，
是的，
然后完了以后又自己去申请留学，
对，
然后在国外又打工，然后又干嘛，然后又结婚跟那个人，
对，
嗯，然后完了以后呢又回来什么开酒吧创舞团，然后又什么接受手术，然后完了以后呢啊又结婚啊，没有结婚，现在其实一直没
结
婚，结
了，
结了吗？
他一直管着老公，
但是没结，好像
没结是吗？
就是因为孩子户口问题，然后领养孩子、
哦、
然后认识他现在的老公，
嗯，
其实已经类似于结婚了，有这么多年，
对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慢慢走跳舞也走脱口秀综艺，因为他挺厉害的。
是的，
嗯，
而且他其实慢慢已经摆脱这个变性人的这个标签了，
已经摆脱了。
对，
就我从来不会把他当做一个变性人看。
但是我小时候知道他就是因为变性人，我很小很小就知道他、
哦、这样子啊。
对，
哦，我还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变性人舞蹈家嘛、
哦、
就这两个标签，
说
就是、
我觉得这样特别伤害人，就是如果
嗯，
如果我变性然后别人说变性人然后还特要加一个变性人，
但是就是民间这样认定嘛。可是我是在想、
哦、
其实这个东西看你自己去怎么看这个东西嘛、
嗯，
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嗯、
对，其实就是说到底还是自己怎么看可能
嗯，
对，反正他现在我是觉得虽然很成功，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他就是骨子里一些还是很那种大男子主义的东西、
嗯、
对，我是因为这个就对他感情还挺复杂的、
嗯、而且我感觉他在圈里还挺吃得开，他朋友挺多的。
是的，
跟他性格可能有关系，我觉得
嗯，
他其实变性这个决定就让他心里同时有个男人的，他有男人的性格在里面，
对，
可以看出来。
是的，
就是他那个勇气哦，我觉得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勇气。
因为那个年代，而且再加上他的家庭环境，
那个年代你真的很难做出那种决定。
是的，但是他是、
嗯、
性别认知障碍吗？还是什么？我
不记得
了。对对，
他好像说他从小其实就认为自己是个女的，
那应该是性别认知障碍
啊、
嗯。对。但还是很厉害，
还是很厉害，
就不管如何就是做出这个
选择，因为年代摆在那个地方。
是的，
真的是不容易。
对，
而且你想他那个时候他很早就出国留学了。
是的，
而且他出国的时候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对，
简直令我汗颜。
对对对，而且他现在就会好多语
言，好多语
言，
我觉得这个好厉害啊，这个人。
所以说找一个当地男朋友很重要。
对，而且他好像跟好多国家的人谈过恋爱。
对，所以说就是学语言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他好厉害，我真的觉得服死了这个人。
对，是的。
好，下一个。
那我就说另外一个真，也不能讲这个是真正的女王，反正也是一个女王吧，
嗯、
就是日本的天海佑希。
哦，
对，她以前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有看日本一些综艺或者剧集的话，会知道日本有一个叫宝冢歌舞团，
嗯，
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舞台剧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舞台就是这个歌舞团最神的地方就是它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女性出演的，
嗯。
它分为我没记错的话是昼组和月组吧、
嗯、
昼组就是所有的就是女性扮男角，
嗯，
然后月组就是女性扮女角，还是没有变化、
嗯、
然后天海佑希他本身其实以前是扮男角的，特别帅，就是真的是王子的感觉、
嗯、
对，然后他后来就是从那个宝冢就是退役之后、
嗯、
然后就也开始演一些电视剧，然后电视剧里的形象也是就非常大女人，
嗯，
就是真的是真正的大女人，而不是国内国产剧里那种就是被人追，就是被无数个男人追，就是大女人的那种感觉。
嗯，
对，很自强，很自立，然后很机智，很聪明。
嗯，
对，而且她自己的那个婚恋观也非常的让人觉得挺想得开的。
嗯，
对，她就是觉得说，她就算结婚，因为她现在已经不想结婚了嘛。
嗯，
但她说就算结婚，也想要说就是自己住自己的房子这样子，
嗯、
因为她觉得两个人相处久了之后，肯定是会彼此看不惯。
那肯定，
对对、
嗯、
所以就是特别喜欢他、
嗯、
是的。
好，
嗯，
接着这个是综艺的，
是的，
搞笑的，
是的，
贾玲，
对，
哎呀我真的好喜欢他，
贾玲也挺放得开的，
贾玲那是放得太开了，
是的，对，完全没有包袱。
其实第一次就是刚看他，他不是跟白凯南
说相声，对，
他上春晚，对他没什么感觉，
因为春晚的相声都不好笑，
对，但是就是逐渐啊，他就是开始参加那种什么喜剧类的综艺，
是的，
慢慢我觉得开始展现出来他的才华，
是的，
他的喜剧能力真的是不错，
而且反应很快，
他反应很快，
对，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是越变越胖、
哦、
变到现在，你记得那个时候他跟白凯南说相声的时候他没像
没有这么胖，
他那个时候还是不算瘦，但是身材是正常身材，
对对对，
那现在就跟吹起来了，
他反正是越胖越红，
对，
就可能
就是可爱，就是
人物设定就只能这样了。
对，他真的好搞笑。你看那些喜剧节目，
是的，
什么什么什么喜剧班呀、啊，什么开心剧场呀、啊，
王牌对王牌也是，对。
我王牌对王牌，他现在已经变成好像类似于那个，他不是队长了，
对，
是队长吧？
哎，他现在已经升到队长了。
沈腾是队长，然后他也是队长。
哦。
对，两队。
嗯。
他跟沈腾对决。
哦，以前不是王源跟谁吗？
王源一直都在，但是他们俩也一直都在。
王源一直是队长。
王源是队长。
对。
那沈腾呢？沈腾也是队长。
不知道。
那贾玲好像也是队长。
不知道。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自从我估计贾玲她成立了自己公司团队，像什么张小斐呀、
啊，
嗯，这些应该他们经常一起演，可能他们是一个团队，
哦、
我没有具体了解过。
嗯。
但是确实是不错。他好像真正自己出来是《百变大咖秀》吗？还是什么？《百变大咖秀》他好像也在，
在，但是他跟就是白凯南基本就分开演了嘛。
对，
那个、
他那个时候已经分开了，那个时候就初露锋芒。
是的，
感觉后面自己越来越出来，越来越
是的，
就真的很不错。
对，而且我对他印象最好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包贝尔婚礼的那件事情。
他怎么了？
就是他们就是在捉弄柳岩嘛，
嗯、
然后他就一直在就是。在保护柳岩、
哦、
对，他帮着柳岩抓裙子啊、
嗯、
然后就还就是闹着玩是把男嘉宾挤开啊、
嗯、
这种特别好、
嗯、
就觉得就是女生朋友这种就特别够意思，
嗯，对
对，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好多女生到这种时候可能因为碍于自己这个身份可能会跟着起哄啊，或者是压根就是冷漠的就是站在一边啊这种、
嗯、
但他就真的是非常棒，
嗯，
对，非常喜欢他在这件事上、
嗯、
对，
嗯，
好，嗯，那我也就说一个搞笑的女生、
嗯、
就是 Papi 酱，
嗯，
对，就 Papi 酱就是还也是挺放得开的感觉，
嗯，
对，
其实她长得还行，
她挺好看的，
嗯，
对，长得像谁来，刘谦，对对对，是的，而且就是她的视频就是刚开始确实就是都说的挺狠的，
嗯，
最近现在偶尔可能因为有赞助嘛，
广告挺多，
也会指广告，但是他还是都用过心思的广告，
嗯、
我觉得，
对，
而且我
视频做挺棒
的，他挺努力的，对、
嗯，
而且其实我最喜欢他的系列其实是他在 B 站放了他们家猫的视频，
哦，
对，他们家有只猫叫小咪，小咪是个话痨，
嗯，
他不管说什么小咪都会回答他，
哦，
特别神奇。
嗯，
对，然后他们家那个大咪呢就是特别嫌弃他，
嗯，
然后就只跟他老公一起玩。
嗯，我好像看过那些视频。
对对，特别搞笑，
特别喜欢她老公。
对，而且他们家大咪，因为他们家大咪叫胡德正，就跟她老公一个姓。
嗯，
然后他们家小咪叫江发财，就跟他一个姓。
哦，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姓一样，所以跟他比较亲。
哦，
对，特别搞笑。
嗯，
是的。
好，
嗯，
下一个
是的，
王祖蓝也是搞笑派的。
是的，
也是通过那个什么《百元大咖秀》。
对，
精彩到不行。王祖蓝这个表演模仿能力惊为天人，
太强了。
百变大咖秀的时候他真是扮谁像谁。
是的，
什么什么蛇精呀，什么葫芦娃，
就是那个神似，简直是似的不行不行的。
你不要看他个子，这个人能量真的无限。
是的，
然后那不是王牌对王牌里面有比如说传声，
好聪明啊，
好聪明，就是你要立马想出来怎么样表演来表现这个词汇。
是的，
他的表达都特别精准，
是的，
别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别人不行。
对，就是很尬，别人就很尬。
对，
对，他就是又有趣，然后又贴合这个题目的题面。
对，而且唱歌也不错。
对对，因为他过一阵好像还是已经开了，我忘了，反正他要在那个大瀑布那个就是那 casino 里面开演唱会。
嗯，
对对对。
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了。
哇塞，我还有。
我先说完吧。
好，
就是今年特别红的体育明星羽生结弦。
嗯，
对。就是去年有段时间就特别迷，
嗯，
今年就是因为可能你知道就是这种不是很喜欢从众的心理，发现大家都很迷，我就不想迷了的这一种。
嗯，
对，也挺幼稚的。
嗯，
对，我去年特别喜欢，就是因为去年看他的那个好几套就是节目真的是会看到哭。
帅，
就是那种，对，又帅但是又那种运动精神。
嗯，
因为就是他本身他自己是有哮喘病的，其实是不适合做这种剧烈运动的，但是他就很拼，然后加上就是动作又好看，然后就是表现又好，就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嗯，
对，我经常看花花看到哭。
我天呀。
对，是的。
嗯，
成吧。
好，接着我估计我要一串说了。
好的。
撒贝宁大老师。
嗯，他俩确实是一个组合的感觉，
都是这个搞笑的。
是的，
撒贝宁他是上了个什么节目让我们发现了他的天性。
他是那个吗？
我们什么什么挑战？
央视的那《我们的挑战》，
是叫这个名字。反正央视那个什么什么挑战那个节目，
对对，
撒贝宁呀，然后那个谁，沙溢呀，乐嘉呀，
阮经天，
那节目是真棒。
对，很可惜
没了。
对，
哇，那撒贝宁，你不要看他是这个央视的主持人，
他一点也不正经。
他这个综艺细胞简直是好厉害呀！
对，但他其实很早以前就是。
嗯，
老毕有个节目叫做国庆七天乐，还有春节七天乐的时候，
嗯，
他那个时候就特别搞笑。
哦，这样子。
对。
嗯，
特别搞笑。是的。
哎，撒贝宁真的是太厉害。他后面有什么综艺？
明星大侦探啊。
我好像还有。
他有挺多的。
不记得了。
开讲了一直在他。
他是主持
的。对。
奇葩说他上过。
没有。
没上过。
没有。
他跟大张伟有什么交集吗？我总觉得他
明星大侦探。
哦，他明星大侦探。哦，
嗯，
好，
成。
下一个大老师，大老师大张伟。
对，
喜欢他是那一阵他突然爆红，也不知道为啥他突然爆红，
就是也是那个，
抛开花儿乐队不说啊，
嗯，
他这个花儿乐队是那个我们已经之前节目讨论
过，
我们现在就说他综艺。
是的，
就突然有一阵子他好久之前的采访呀什么
就被
翻
出来了，因为那个
B 站是不是
就是那个北京人的那个儿化音呢，啊，然后还有北京人那些动作啊之类的，
嗯，
就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再
好多合集。
对，就突然间就红了。
什么大张伟什么经典语录搞笑，
我觉得可能后面有营销公司在推，
有可能。然后哎，我就在微博上我也看一眼，哦，看一眼就爱上，
确实很搞笑。
他怎么可以又深刻，这个人又深刻又搞笑，
对，
又有思想，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很善于思考。
对，
你不要看他只读到高中，
就北京那不是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不是白当的。
对，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喜欢看书的人。
是的，
他其实很成熟。
对，
他想了很多事情。
是的，
他想得很深。
对，
只是可能他表面嘻嘻哈哈你不觉得。
对，
但是嘻嘻哈哈可能就是他只是表面。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现在还是绕不太过去，其实 就是他把这个抄袭合理化。
哦，
对，
音乐采风，
对，这件事我有点绕不过去。而且就是他自己就是说出来的这种，
嗯，
对，你已经干了这种事儿就别说了吧，然后他要说出来，
嗯，
这个我有点绕不过去。对，
嗯，
是的。
好，
嗯，
哦，没了是吧？还是我？
对，都是你的了。
好，下面就一直是我。
是的。
再接着也是搞笑化的苏醒。
对，
苏醒，我之前他跟陈楚生一届嘛，
对，
我根本压根没关注到他那一届。
哦，
我为什么又关注到他呢？也是大概一年之前。
陈楚生太棒了，嗯，
一年之前，
嗯，
他的是微博火了还是怎么？
烈哥是吗？
哦，我好像因为看了关八，
哦，
关八那个他不是经常推嘛，就有一期就是专门讲烈哥，说他怎么搞笑，
哦，
说这是苏醒的小号，好搞笑，
哦，
我就去看那个烈哥的那个微
博，微
博，
嗯，
看了两条，被吸引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段子手中的段子手。
我觉得那人特别上瘾。
好搞笑，我每天啥都不干，我就翻他微博。
对，你这特别上。
而且他微博特多，你知道吗？我一条一条看，我可以连着看好几个小时。
你也是挺拼的。
因为太搞笑，这人好放得开，然后就喜欢疯狂的自黑。
是的。
自黑自己以及黑
张远。
啊，张远还有经纪人。
对。
对，他也挺坎坷的这个人。
对，但我觉得他打李伟打的对。
关键一点是，
嗯，
是他是打的对。他是在理的那一方，
结果他被封杀，
他被封杀，凭什么？
是的，
这太奇怪了，这一点，
这没办法，
不可理喻。
是的。
然后呢，接着这件事情呢，我就听了听他的歌，
嗯，
他也是
rap，
就 rap 的，
对。
可能别人觉得他是主流，地下看不起他，
嗯，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他唱的挺好
的，他
的
水平还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他歌词写的还是不错的。
他歌词写的挺好的，对。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听一听，我觉得挺值得听
的
挺好的。
是的。
嗯，好，下一个，
嗯，
说姜思达，这个呢也是奇葩说里面走出来的。
是的。
我觉得他非常有个性。
对，
而且很有自己的见解。
是的。
他是冠军吗？不是冠军。
他一直没拿到吗？
他输给了那个谁，
就这
第三届输给了那个黄
之中，第四届输给了潇潇。
他输给潇潇真是不科学，
我觉得不可理喻，简直就。
他真的变得很好，
他第四季尤其成熟，我觉得。
他的逻辑呀，啊，然后观点呀，啊，切入点都很好。
不同。
虽然潇潇进步也挺大的，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还是姜思达
层次不一样。
我也觉得姜思达层次更高一点。
对啊。
而且他很有追求，这个人还上了研究生呀。
对。
他搞了自己什么透明人的系列节目，也都挺不错的。
对
对。嗯，挺好的。
是的。
好，
嗯，
接着我再说一个王朔，不是作家王朔，
是的，
是一个播客坏蛋调频的主播，
对，
王朔，
嗯，
我挺喜欢他的是，
嗯，
我觉得他一直啊，他推荐那些音乐，包括他音乐品味，我觉得挺受他影响的，
哦，
对，就是他会推荐一些音乐类型，
嗯，
因为其实很多音乐类型之前不会接触到，你不专门听你不知道，
是的，
就是听坏蛋调频，他有很多音乐类的节目，
嗯。
就会听到不同性质，他的解析也很好，然后会讲一些音乐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些音乐人。
嗯，
关键的他也是一个，他以前是那个美食编辑，
哦，
所以他经常会被邀请，比如说品尝呀，会评论一些美食，
嗯，
他也会发一些美食，比如说推荐呀、评论呀，
是的，
导览呀这种，
嗯，
很不错。然后他的文字功底也很好，我觉得艺术方面也不错，不错。然后是。资深的音乐评论人，
是的，
那超级喜欢这个人。然后他还开过一段时间的专车，
哦，对，你给我讲过，
对，
非常传奇。
然后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人的这个职业的选择，
嗯，
我觉得非常灵活。他一开始是那个城市
画报的编辑，是不是还是什么？我记得你说，
对，的编辑，
嗯。
然后最后呢，完了以后就跳槽去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公司，
是的，
去当一个什么总监，
嗯，
就类似于创意这种，
是的
，idea 这种总监，
嗯，
因为他经常给别人做文案，
对，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觉得理念不合，
对，
他就开始开专车，
是的，
开专车开一段时间不开了，然后他就开始专门做播客，
对，
写书，然后接这种活，就是像 freelancer 一样，
嗯，
各种给别人写稿子，因为他文字功底很好，所以他就给很多人写稿子或者做文案。
是的。
然后现在呢，是又回到 画报。
对，这很神奇，我觉得。
对，
对，
是个非常传奇。然后他的搭档五三五也是不错的。
对，五三五是搞戏剧口的，是吧？
对，复旦大学毕业的。
是的，
嗯，好，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还有吗？
还有，还有仨。哎呦，我也累死了。接着刘雯儿，
哦，
大模特，
终于出现个妹子。
对，就是纯美。
对，
她的美不是俗的美。
是的，
她的美是一种耐看的
气质，
气质沁人心脾的美。
是的，
而且越看越美。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一种魔力脸，越看越
就是让你错不开眼了，就后来会。
对
对,
对，不俗。
是的，
我觉得她是很高级的脸。
对，
但是又不是高级丑脸。
也不能讲丑吧，反正不是我们接受不了的那种模特脸。 对,
对，我觉得就比什么奚梦瑶好看。
我不喜欢奚梦瑶，我觉得奚梦瑶长那个长相就让人觉得有点就是那种小劲儿，你知道，
小
家子
气
的那种感觉。对，
刘雯就很大方，很大。
对，是的。
下一个，
嗯，
还有一个女的，莫文蔚。
啊，我也喜欢，
觉得她太美了，
太美了。
哎呀，她怎么，她身材太好了，
太好了，
大长腿。
是的，尤其她今年唱的那个阴天和有一个姑娘的那个。
哦，她真的是在那个天爱之战上面，
那个简直性感到爆。
对，而且她穿的，然后舞台上的魅力，我是个女的，她的每一个动作一颦一笑都要把我迷倒。
我觉得我特别理解杨坤，
杨坤当时那个表情
都不行
了，都不行了，一看。
对,、
啊、
对, 对，我特别懂她。啊，三十二郎，我懂你。对，
最后一个
是的，
张智尧。
对，
之前小时候看过他很多古装片。
是的，
但是没有什么感觉。
哦，好吧。
直到和李易峰演的那个《盗墓笔记》，他里面演三叔。
嗯，
我觉得他里面演的三叔，把三叔演的好帅。
对，
那里面我唯一喜欢那个角色
就是他
三叔。
对，
久久不能忘怀。
他确实就是帅。
真的好帅。
是的，
就是有一种成熟的美在那里面。
嗯，但我最喜欢他的时候其实特别早。
嗯，
就是中央六拍过一系列的电视电影叫杨门女将。
哦，
他在那边演杨六郎。
对，
跟宁静。
啊，是宁静还是李若彤？
他跟宁静是搭的。
哦，
宁静是那个穆桂英。
哦，穆桂英啊。
对，超感人。他死的时候我简直哭得不行。就是他就是当时就是被金兵就是用箭射伤嘛。
嗯，
然后就是不管射中了多少箭，他一直就是努力的站在那个防线那儿。
嗯，
超感人的。
哎呦，
对，
天
哪。对，那里面有李若彤，李若彤是杨八妹。
哦，对对对对对对，李若彤是杨八妹。
对, 对，
是
的，那个超好看，我超喜欢。
嗯，
对，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哎呦，累死了。
对，喜欢节目的朋友，希望你们不吝惜的点订阅，然后我们在 Podcast 上面也有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就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Highline 下划线 FM。 这样，
好，
下期再见，拜拜。